嗨，大家好，我是好味小姐。等待广告过去对你来说只要几秒，但弱势的等待却是没有期限的。联合劝募支持16种以上弱势，一份捐款帮助百万人。现在点开下方的连结，让他们等待的希望可以到来。
贵宾，我们即将起飞，请确实扣好系紧您的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 Thank you.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快门，我是 Firas。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个呢，我自己呢非常非常向往，也很希望能够去那边旅行的地方，那呢就是西西里岛。大家都知道，其实呢，在欧洲旅游里面呢，西西里岛呢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 popular 的选择。那尤其它的地理位置呢，又是在意大利的南边，在地中海的这个区域，甚至在以前呢，因为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甚至是成为了地中海整个商业贸易的核心啊。所以今天呢，我就邀请了西西里岛的专家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下西西里那边有什么好玩的。好，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 Sally。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lly。
欢迎 Sally 今天来节目上面跟我们聊聊西西里，因为其实说实话哦，西西里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可是，在大家的一个印象、既定印象，讲到西西里，我们会想到的大概就是黑手党。
对，没错。
到底为什么西西里跟黑手党它会整个是连接在一起的啊？
其实这个事情要讲到就是上一个世纪为什么会有黑手党的这个崛起，就是在西西里加入意大利的这个王国变成联合国的时候，所有的经济啊还有所有的资源全部都往北移动，所以对于说相对来说南意，因为他们是靠农业发展，所以整个政府的重心经济的这个支持都不是在南意这一边，那甚至于说简单来讲就是说像警察这方面的那个资源都不是很足够，然后所以在南意的时候，尤其是西西里这个地方，因为它是并不是外海的一个岛，他们就有一个这样子的当地的组织，就是刚开始起义的时候是很单纯的说警察没有办法做的事情我们自己在地人来做，就是当地人比较热血心肠的这些人又比较有人脉的人，他们就会说我们自己来维护我们自己的治安，自己来协调地方上的事情，比这个中央政府派给我们的警察更管用，然后所以那时候开始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组织，那大家其实是很资源性的，就是象征性的给他们一些费用，就等于是说他们帮大家瞧事情嘛。
哦，
对，然后所以就会大家会象征性的给他们一些费用，请他帮忙，然后帮他瞧一些事情，就是有一些邻里之间的纠纷啊或者一些困难，大家都会找这样子的人，
像是地方自治会的概念。
对，地方自治会这样子一个概念、
哦、
对，然后所以他们的组织后来越来越强大，然后在南意普遍都会有这样子的组织，就地方这样子的组织出现，那后来因为是这个组织的那个规模越来越庞大，刚开始只是纯粹只是善意，但是一旦人变多的时候，它的这个性质就有点慢慢的有一点变了它的原来最初的初衷了，所以它从了变成帮大家瞧事情之外还有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当然就包含了就是不好的事情也有会参与到其中，就是黑钱白钱都会参与到其中，然后在上一个世纪差不多民国七八十年代的时候，这个势力因为太过于庞大了，然后他们已经变得有点到嚣张的一个地步，
就是 out of control 的意思。
就 out of control 可以这么理解，对，就是已经就基本上南意就已经是他们就等于是地下组织的警察，就对，就他们说了算，所以警察有什么问题其实都要去找他们去协调事情，去找他们帮忙，那他们就变得比较嚣张一点，然后他们的一些生意上面的参与除了很单纯的是正派的之外的钱，还会涉及到一些比如说就是所谓的这个
黑钱，
黑钱， 对对，或者是这个毒品行业这样子、对，那个当时呢有一个警察总长还有一个检察官在西西里，他们就打算说要肃清这一帮人，就是因为他们的势力已经有点超过，已经太过于强大了，他们已经有点到无法无天，就不听那个警察的，
要好好整顿一下。
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抓了那个黑手党的头目，就把他给抓起来，他最重要的两个首领把他给抓了起来，领袖。然后那时候所有的黑手党的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些干部就开始流亡到海外去，没有被抓到的这一些人。那时候黑手党的首领被抓的时候呢，他们嚣张到他们在这个检察官跟这个警察总长他家，他上班的路上，然后暗杀他们，然后就是埋炸弹在那个高速公路上，就埋
这么嚣张啊。
对，就埋那个炸弹暗杀他们，然后所以他们两个都被暗杀了。然后那个时候这件事情非常的震惊全国，就是整个意大利政府就说要很好的这个整顿这个意大利的黑手党，就是整个南翼的这个黑手党的势力就对了，就要完全就开始这个一连串这个肃清。然后那个在西西里的巴勒摩是西西里的首府，在那个首府你可以看到就是那港口那边，它有一幅一进那个港口那个城墙门就会看到一幅很大很大的那个城墙门的那个壁画，就是当时就是因为抓了这个西西里黑手党首领的这一个警察跟那个检察官他们的画像，
哦，纪念他们。
对，纪念他们。然后还包括那个检察官他的家，就是那个家现在还在，然后那个家他们在那个家门口种了一棵树，然后在那树上他们挂了很多的这个祈福，就是纪念他的这个话语啊，祝福，然后回去那边祭拜他。然后这棵树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参天大树，就是长得非常高，他们都没有去修剪它，然后这棵树已经长得比他们家四层楼公寓还要高。就短短的从民国代上个世纪大概1980几年的时候到现在，对，然后那个树还长到那个房子里面，他们都没有去修剪它。然后他们就说这个就是这个检察长他是在庇护我们这个西西里这样子。
哇，
他们有这一个传说，
那就变成是一个观光景点了。
对，就变成另外一个观光景点这样子。对，所以其实那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意大利政府很大力的花了很多的资源跟时间精力，就是在肃清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地下组织就对了。所以这些黑手党就从这个比较嚣张的明势力变转为这个暗势力就对了。那他们就已经不是像之前那样子在街头上这样的混混的这样子的姿态就对了。
那经过政府的一个整治之后，那现在的黑手党他们现在在做些什么？
其实这个黑手党就是不只是说是意大利啦，就是说还有其他国家都会有这样子的黑暗势力。那他们已经不像说从前那样的是在街头上当混混或者是这种收保护费的，这已经不是他们的主要的收入来源了。其实他们很多都已经转为甚至说就是商业化企业化了，
洗白。
对，这个是你说的。
对，其实世界各地的这种黑社会都经过了一般洗白。
对，他们也进阶了，他们也 upgrade 了。
对，就是用他们以前可能从事一些非法行为所赚到的一些钱，可能转投资然后去创业或者什么的，
他们只有他们这个能力的人才可以赚的这些钱就对了。
对，就是也是有一点点算是走在边缘地带的这些产业，就是他们在管理的，
就基本上我们一般人不会去碰的这种产业他们才会去碰。但对他们来讲这个也是一种白钱啊，还有比如说像那种比如说线上赌球啊，或者是说那种法拍屋之类的，像这一些。对，
所以其实现在他们就已经是企业化在经营这个法拍了。
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理解。
好，那既然我们知道说呢，在西西里岛那边呢它是有个黑手党的一个背景在的，
对，
那这样子大家去那边玩会不会觉得很危险啊？
我已经在西西里住了快2年的时间了嘛，在西西里之前我在欧洲其他国家有住过，所以我感觉我蛮惊讶，我以为西西里，我刚开始是抱着那样子的印象去到西西里，结果没想到西西里让我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欧洲，就是非常的安全， 反而现在是在欧洲的其他的比较有名的大城市，像很多人有去过的，你知道罗马、威尼斯啊、米兰或者是巴黎这些地方，他很多人都有遇到就是小偷啊、被抢啊的经验。包括我自己曾经都有在我算是已经蛮小心的，因为 我自己之前在欧洲旅游非常的有经验，我都有遇到过说像这种种族歧视啊，或者是说那种在地铁里面就是打架闹事啊，或者是小偷就是很明目张胆的要爬你的钱这样子，这我都遇到过。但是我在西西里的时候反而都没有。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他们可能去意大利然后做一些代购的时候呢，
对，
然后就买了大包小包的走进地铁，结果就发现这些小偷是成群结党的，他就是可能一个人挡住你的视线，然后另一个人呢拍了你一下，然后另一个人就顺手把你的东西拿走，之后就传给外面的人就跑走了。
其实像他们这种也都是一个像是什么一个组织化吧，就是一个市场嘛，就是一个 marketing。 那像这种亚洲人喜欢去的这些城市啊，就像我刚刚提的什么巴黎啊、米兰那罗马、威尼斯，这些都是台湾人第一站一定会先去的地方，还有这个中国大陆这边大家去旅行的话第一站都会去那里，而且大家都会想要去那边购物，就是去买精品。那他们知道就是亚洲观光客最爱买精品，拿大包小包，这种是最容易偷最容易抢，对不对？而且亚洲人就喜欢带现金嘛。
对，而且亚洲人的
喜欢带 iPhone。
亚洲人的脸就是一看就是肥羊啊，
就是肥羊。对，就是肥羊在哪里小偷就在哪里，所以按照这个市场学来讲，他们都会比较集中在这些所谓的一线大城市，你可以这么理解。
嗯，
那反而我在西西里生活这两年来，我反而觉得说西西里其实观光客也非常多，但是现在我觉得非常推荐大家去西西里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现在西西里的亚洲观光客还没有那么多，大家都会有一个错误的印象，就是一个网络上看到了一些查到了一些资料，什么西西里就是黑手党统治的天下，说西西里很危险，所以其实很多人反而不敢去，会选择去拿玻璃啊，或者是去中北翼这样子。但其实事实上西西里非常的安全，而且西西里它的旅游的客群的质量非常高。在我们那里，我跟你说，我常常遇到那种世界大亨啊，或者是什么足球明星啊，或者是那种好莱坞的明星，就是在西西岛度假。
哇，
对，
好转角，
你很难
遇到明星啊。
真的，在西西里岛的那个每年七月有一个小镇叫陶尔米纳，陶尔米纳那边有一个电影节，就相当于坎城，就坎城之后就是陶尔米纳电影节，所以每年就会有很多好莱坞明星去那边参加那个电影节的颁奖典礼，然后还有一些世界级的歌手啊，好莱坞的这个明星啊，他们都会在那边出席电影节或者是演唱会，都会是在陶尔米纳的一个古希腊剧场。那古希腊剧场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
哇，
我觉得我很喜欢西西里一点，还是说意大利一点的是说，他们的古迹不是用两米线围起来让大家供奉在那里，而是他们是让大家使用的，让大家去享用它的。
啊，就是以前这个剧场现在还有在使用。
对，这个剧场3000多年的剧场到现在都还是可以使用，平常你可以买票进去参观，都可以坐在那个古希腊人曾经坐过那张石板凳椅子上，你可以想象，你可以欣赏这个画面，就是他们曾经有过曾享受过的你都可以享受得到。然后每年的暑假的时候是最多演唱会，因为它是完全露天的，所以每年差不多6月开始就有一系列的演唱会，包括今年暑假那个 Andrea Bocelli，就在台湾很有名的这个意大利歌手，他每年都会在陶尔米纳的古希腊剧场办他的演唱会，有一站一定是在那里。
哇，
对，
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在那里？是因为那个剧场会有一些很特别的呈现吗？
对，他的那个剧场，其实这个剧场还蛮有名的，如果说你们有看过那个电影《水行侠》的话，他有一幕是在西西里他们去找那个宝剑，然后他们从那个海里面跳出来，
哎，
跳出来，然后就一个很漂亮的像是一个喷水池的那个剧场就是在那里。
原来是那里。
对，就是在那里。对，
哇塞，
然后他的地理位置很特别，他就是完全是背山环海，他就是面临那个爱奥尼亚海、地中海，所以非常的漂亮。然后你那个古剧场它刚好是一个断壁残垣，然后你站在那个古剧场的坐在那个正中间，你穿过去那个古剧场，你看到那个歌手在上面唱歌，然后它的背景就是这个大海，然后在后面更远就是雪山，就是安娜火山。安娜火山是欧洲最高的活火山，它到现在都还常常在喷发。
你现在讲了水行侠之后，你知道我整个画面就出来了。
对，但是水行侠里面那个画面是真的，我们在西西里是可以肉眼看到的，就是火山爆发，然后还有这些所谓的歌剧啊，爱奥尼海这些蓝天白云是每天生活中的一部分。
对，我们的是电影的场景，你们的是生活的一部分，
是真的就可以看得到的。对、嗯、
那除了这个剧院啊，那在西西里岛那边还有什么是你觉得蛮推荐大家去然后不要错过的呢？
一般大家去西西里岛，我可以简单帮大家归纳，就一个小环线，一个叫大环线，就看大家的时间。但很多人都会以为说西西里它就是一个岛，我可能待个两三天就够，但其实事实上西西里是地中海最大的岛，所以如果说你只有两三天的话，我基本上建议你要么就不要去，因为你去了你就会后悔。后悔什么？后悔为什么没有多待几天。
真的，
对，所以如果说你的假期你可以安排差不多5到7天这样子时间的话，我会推荐你走一个小环线，就是它有两个国际机场，一个是在东岸卡塔尼亚，就是我讲的那个火山那个地方，那边有一个机场，然后另外一个在西岸。那你可以走一个小环线，就是卡塔尼亚，然后西拉古萨、阿格里杰托、巴雷莫、切法卢，然后再回到卡塔尼亚离开，从卡塔尼亚离开，或者是说在巴雷莫就离开，就等于是东进西出这样。那如果说你的时间有7天到10天的话，我就会推荐你走大环线。大环线的话，你还可以到西西里外海有一些其他的跳岛，一些离岛，然后那些离岛真的是像人间仙境一样。在那个2022年、2023年，你可以查，就是全世界最美的海滩是在西西里外海的一个小岛，它叫兰贝杜萨。兰贝杜萨就是灯塔的意思，它是个灯塔岛，它其实是在西西里跟非洲之间的一个小岛。那它的地理位置呢，其实是非常 strategy 的，很多的难民啊、移民，他们会先到这个灯塔岛，因为一旦进到了这个岛呢，它就等于是进入了欧盟。那意大利政府就有这个人道主义，就必须得收留他们。但是除此之外呢，它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有钱人度假胜地，因为那里的海，你如果上网查那个照片，就很多人他们就想说天空船，就是这个船像是浮在天空一样，因为这个水实在太干净了，干净到说你以为这个船是飘在空中那种感觉。
嗯，
对，
哇，我觉得真的那个
清澈见底，
很冲突啊，既是难民又是富豪。
对，它是蛮冲突的，就是因为这个岛非常小，它其实它知名度没有很高，但其实就是像这些富豪明星们，他们很喜欢找这种很人间仙境的地方，然后不被打、
没有什么观光客。
对，没有什么观光客的地方，然后他们就可以真正享受他们的假期嘛。而且那些地方其实网络都不是很发达，如果说你真的很想要找一个地方就是可以放空，然后真的可以好好的享受大自然，而不是去那种观光客很多的这种地方的话，我就很推荐大家去这些地方。
嗯，
对。
那因为西西里岛它的一个位置是在地中海嘛，
对，
那你觉得它的气候呢在什么季节比较推荐大家去旅行？
其实西西里一年四季都非常适合旅行。那夏天的时候呢，它的温度会到40度以上，所以夏天其实非常热，但是夏天很热的情况之下非常适合海上活动。所以如果说你是喜欢海上活动的人的话，你夏天去西西里你会非常的享受，大概就是6、7、8、9，我们到10月初都还可以出海。那像我在西西里我还有开民宿，那我就会带我民宿的客人去出海，去浮潜，然后去钓鱼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会开船去附近的小岛屿去逛，那边就海水非常的干净，海底下很多的鱼，就是你不用到很深很深的海里，你都可以看到很多很漂亮的鱼。对，所以如果说你喜欢海上活动的话，那你就要在6月到10月这个时候去西西里。那6月到10月去西西里的话，我就不推荐他们去逛那些景点。为什么？因为天气很热，所以你去逛那些景点很容易晒伤，因为那些主要的那些景点啊，古希腊神庙这一些，他们其实都没有遮阴的地方，所以夏天去的话你会逛得很不舒服，因为汗流浃背。所以如果夏天去的话，我会建议往海上活动。那如果说你喜欢这种很悠闲的去逛这些古希腊遗迹啊，这些神庙啊，或者是葡萄庄园啊，我会推荐你们在10月到12月这个时候去，尤其是圣诞节这个时候。现在大家以为圣诞节其实会很冷，但其实不是，圣诞节的话是另外一个西西里的旺季，因为在北欧其他地方都下雪嘛， 那西西里的话这个时候还是蓝天白云，虽然天气会比较凉一点，大概就是15到20度，跟台湾很像，但是白天都是艳阳高照，就是一定是蓝天白云。西西里一年大概有就是270几天的晴天，
这么多啊？
对，就是即使它下雨可能就是下2-3个小时然后就出太阳了，
嗯，
所以大部分遇到晴天的几率会比较高。
那也就是说呢，在不同的季节去会有不同的一个主题可以去旅游这样子。
对，比方说如果是9月、10月去的话，你就很有机会可以参加当地的丰收，比如说那个葡萄季他们就是在9月就采收，那你去参观那个葡萄园就有机会去采葡萄，然后看他这个葡萄怎么酿成酒的过程。那西西里很多的这个有机种植，真的大部分的酒庄他们其实都是采用有机种植，
嗯，
对，然后他们会跟你介绍不是很观光客那样子说，哦，来这边采葡萄啊，哦，这边是做准酒，不是的，你可以真正的体验到就是他们是怎么样去跟大自然一起去生活，跟一起去共存，就是他们会告诉你今年的产量是怎么样，为什么今年产量是这样。像比方说今年因为我们发生过2次比较大规模的火山爆发，然后所以天气不是很稳定，然后就造成了说该下雨的时候没有雨，但是因为他们强调他们是有机种植与大自然共存，所以他们没有去改变这个事实，就是没有因为这样子然后去帮他打农药或者是帮他打营养剂让这个葡萄可以有更好的收成，所以像今年的收成就非常的不好，今年的收成大概就是往年的一半甚至不到一半，就是很多的葡萄庄园他们就这样讲，但是他们就说这个就是自然。
哇，他们那边人的生活真的就是
很佛系，
不是为了一个商业行为而存在，而是就是跟我的生活是完全融在一起的。
对，
哇，
对，然后他们就说这个就是我的爸爸我的爷爷他们就是这样教我们的，所以我们就按照他们告诉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要与自然共存，所以不会去做过多的生产，因为你一旦产量过剩的，那你就会有价格竞争的问题，
对，
或者是说它的值就会下来了，
而且搞不好会让这块土地的一个生产力而降落，
对，
变弱，所以其实这个反而是跟大自然维持一个平衡的关系。
对，
嗯，那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呢，诶，你在西西里岛那一边开了民宿，
嗯，
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你会选择在西西里岛开民宿。
其实那时候一开始我只是很单纯的想要回西西里去退休。我就跟我先生想着说，欸，因为我先生是西西里人，但是他其实已经离开西西里很久了，那其实为什么会离开西西里，就是因为我刚刚讲到西西里其实是以农业为主的，那如果说你的个性你并不是想要做务农，你不是想要做从事农业的话，那在西西里的工作机会就会比较少，对于年轻人来讲在外面的世界，因为毕竟欧盟是一个共同体，所以你在欧盟其他国家工作 你又比较 高的薪水收入，距离又不会太远，那你又不用重新申请工作签证，所以很多的西西里年轻人他们都在年轻的时候就去国外工作，那甚至条件更好的他们就到美国啊或者是到其他的亚洲国家其他地方去做工作，那我先生他就是在国外工作了将近40年，那他觉得说现在是时候就是要回家了，那他想要回家再去就是试试看是不是可以回家生活，那我们就想说可以回去开始就是准备规划我们的退休生活，当初是这样子的想法。然后回去的时候我就会在这个脸书上面会分享我的近况给其他朋友，我的一些好朋友们，然后会分享我在西西的生活，那其实单纯只是想要分享我在西西做了一些事情而已，然后大家看到我写那个都觉得说以为我是导游，但我说我不是，我只是爱吃爱玩而已，然后因为我先生他是厨师，然后我是品油师，所以我对于这种农业生活对这种有机生活我非常的向往也非常有感触，对，然后我会常常去拜访这些小农们，然后我会跟他们聊，会知道说他们这些东西怎么来的，他们怎么做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会在我的脸书上面就分析 我今天去了哪里，我去了哪边，就是你不知道的西西里就对了，对，然后我就有一个专栏叫做寻味西西里，就是在讲西西里的美食的故事，然后就很多人都以为我是那个就说哎，你为什么不当导游啊，哎，你为什么不开民宿啊，哎，你为什么，对，然后就今年我就把我们家楼下一层楼把它给整理了一下， 然后我们今年六月的时候，今年六月开始就上线，然后就看看会不会有人有兴趣来住我们民宿。然后我们住我们的民宿的人，我们会除了住我们民宿之外，就是我们还会教他们做菜，带他们去传统市场体验我们的每日生活。我们就会去传统市场，然后十月的时候我们就会带他们去采收，去那个橄榄园啊，或者是去葡萄园啊，然后去采收。其实没有很特别的一些什么，但就是我们平常的生活的方式。那住在我们民宿的客人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体验我们平常的生活方式。对，
太幸福了
所以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想要去做农夫的生活，可以来信息里找我。
好，民宿的连接我放在下面的资讯栏
可以
对, 对，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呢，这个民宿等于是说你跟先生的预计退休的一个规划。
对，就是一个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样子。
对，然后就是带着这些房客们一起去体验你们的生活。
对，
我觉得这真的很棒，就是等于游客可以透过你们而深入的了解当地。
对，就是真的跟我们在一起玩，就其实这些客人会比较变得像我们的朋友，就每个客人都跟我们像朋友一样。而且我很 blessing 就是说，就是我们的客人都来自世界各地，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我们不是只是给予，我们也获得很多，就获得很多他们的友谊，获得很多他们的生活经验，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习俗。然后我们之前还有一对family， 他们是住在伦敦的印度人，然后他说他也很喜欢做菜，他也很会做菜，然后就说要跟我老公 PK， 然后所以我先做意大利菜，然后他就做印度菜这样子。
欸，你老公是名厨耶。
对对对，还行，
就是做一个厨艺的交流。
对，就做厨艺的交流。然后我们还有伊朗的客人，沙烏地阿拉伯的客人，对，就是他们也会跟我们交换他们的食谱啊，就是他说他们的传统食谱是什么这样子。然后我们觉得，哎，其实也很有趣，所以我就觉得开这个民宿变成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文化交流的一个地方，就是不只是我们给予，然后我们也获得了很多，我们也觉得很有趣。
嗯，
对，
就是在透过开民宿这个过程当中去了解别人的故事，
对，
了解更多的国家。
对，
我觉得我退休之后也来做这件事情。
对，因为我一直在想说，哦，如果说我想要认识很多国家的人的话，我就要去很多的国家旅游，对不对？但有一些国家我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过说，哦，我要去那个地方玩，因为你毕竟时间是有限的。
对，
对不对？但是透过这样子的话，就是其实是他们选择你，那你就会很好奇他们为什么会选择你，为什么你会选择我这个地方作为你的民宿，然后为什么你会选择来西西里旅游。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然后有些人是来寻根的。因为我之前讲说，就是很多西西里，因为早期因为就是穷嘛，就是那时候黑社会很猖獗，黑手党很猖獗的时候，那时候西西里其实很穷的。那很多人就会想要去海外去工作，去赚美金，或去移民到澳洲。那所以他们到国外之后，他们就定下来了。那可能他们的二代三代，他们都不会讲意大利文了，他们只知道说，哦，我妈妈是西西里哪个城市出生的，但他们从来没有去过西西里，所以他们是回来寻根的。那有些人自己可能表哥表姐亲戚还住在意大利，还住在西西里。对，就我们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然后他们彼此没办法沟通，因为他们不会讲意大利文，然后这个西西里人不会讲英文，然后他们还要请那个加点，对对对，请翻译这样子。但是那个画面很感人，就是因为你看到那个对方的脸，就是跟我爸爸的长的那个眼睛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交流。但是我听我爸爸讲过，我爸爸有你爸爸小时候的照片，像这种故事很多，他们就是回来西西里寻根。嗯，
哦，好温馨哦。
对，然后还就是很多这样的美国人、澳洲人，然后还有这种来疗伤的、轻伤的。对，可能因为看过一些西西里的电影，然后他们就对西西里有一种向往。像那个天堂电影院嘛，天堂电影院的故事也是非常的美，它就是在那个切法鲁那个小镇拍的，然后那个小镇就像电影里面看到的是一样的，就是非常非常悠闲、非常静谧的一个小镇，然后就在海边的一个小镇。对，就其实你没有做什么事情，就是坐在那个海边，然后坐在那个沙滩的那个躺椅上面看着夕阳，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享受的一件事情。 对，就是我去年跨年的时候就跟我先生还有我女儿，我们就去了那里，然后但是因为人家以为我是观光客，然后那时候我就坐在那就是像公园的躺椅那样，就在海边一个躺椅，然后就一个老先生就坐在我旁边，然后他就在自言自语，然后因为他以为我不会意大利文，所以他就讲说啊，这个亚洲的小姑娘长得真漂亮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哎，你怎么会想要来西西里旅游这样子，他就跟我讲意大利文，然后我就用意大利文回他，我就说我不只来这边旅游，我说我还住在这里，然后他就说哇，他就说哇，你怎么会搬到西西里来住，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聊天聊天，然后他就说他的小孩啊就是到了国外去然后都没有要回来这样子，对，就是陌生人了，然后就开始跟我开杠，然后那时候我瞬间感觉好像是跟我觉得在台湾的感觉很熟悉，我觉得在台湾的时候就是特别的人情味，就是那些阿公阿嬷们都很爱聊天，都很会聊，对不对？就是你坐在公园里面啊，或者是你去泡温泉的时候，旁边的阿公阿嬷就很会跟你聊天抬杠。然后我就那时候就觉得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不是说像因为有一些观光的地方会让你觉得它是很多东西是人造的，
太商业化，
对，商业化。会很商业化，但是你去西西里你会觉得你是进入别人的生活，你真的是可以体验到就是当地的生活，
嗯，
对对，这是我很喜欢它的一个地方，
我都想买一张机票过去了对，那另外呢你有提到就是说因为你先生是一个厨师，然后你本身是品油师，所以你一定是对吃这方面呢是特别的有研究的
不敢说研究，就喜欢吃。
那我们可不可以稍微推荐一下就是西西里岛那边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哦，西西里岛的美食太多了，我觉得这一点让我觉得 它跟台湾非常的像，像台湾的这个小吃很有名，就是有很多种小吃，那西西里也是，其实你在西西里的话我都会跟大家讲说你不要去餐厅吃，不需要找米其林餐厅吃，因为西西里光是那种旁边路边的那种小店都很好吃，你很少会踩雷，就连传统市场的那种小店小吃店都很好吃，客人我一般都会带他们去传统市场，对，传统市场是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是让你可以最快了解一个城市他们的生活习惯还有他们的饮食习惯的地方，它的物价又很便宜，像比方说在卡丹尼亚好了，卡丹尼亚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鱼市场，然后那边有很卖很多新鲜的海鲜，然后旁边有一些这种小的小吃店，它就是卖那个海鲜饭现做的这一种，比如说生蚝啊或者是这种炸海鲜啊，对，然后有几个我会推荐大家一定要吃的，就是炸饭团叫阿朗奇尼，阿朗奇尼它是长了一个像是圆锥形的一个饭团，类似像我们台湾的饭团里面有包东西的，那它呢里面也是就是它有包这种比如说肉酱啊，或是包这个奶酪火腿，这是很常见，或者是什么包什么南瓜泥啊，菠菜奶酪啊，就是有很多的馅，然后它是长的是三角锥，为什么长的三角锥呢？因为他们说这个阿朗奇尼呢它的形状呢就像是 Anna 火山的形状，就是那火山锥，有没有？对，就是火山锥的形状，所以它是那个三角锥的形状，然后你们如果说在西西里一定要尝这个东西，因为那个阿朗奇尼是在西西里是最有名的，它是一个原产地，在意大利的其他地方也可以买得到，但是意大利其他地方都很小，都是一个小的圆球这样子而已，它就是米饭，番红花米饭，然后里面有包这个肉馅，有包不同的那个馅，你可以选，就像我们台湾的那个饭团一样，你可以选很多你喜欢的口味，这是一个，然后还有像炸海鲜，然后还有烤朝鲜蓟，朝鲜蓟你知道吗？就长
知道
长得很像那个莲花，
嗯，那一个球的那个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在西西里的话，你可以吃到就是新鲜的，不是那罐头的。我知道就是在别的地方很多是罐头的，但是在那边的话，你可以吃到新鲜的。然后每年的就是这个时候，冬天的时候是它的盛产，尤其传统市场。传统上很多就是他们会现烤，他们就是烧一个很大的那个烤的那个炭烤炉，然后就在街边就烤起来，超香的。它的调味很简单，它就是橄榄油，然后大蒜，然后葱花，然后或者是那个欧芹，把它给切碎，一点盐，然后淋在那上面， 就这样子，然后烤的炭焦炭焦这样子，整个黑黑的之后，你把它给外面的那个皮都给它剥开，剥到里面的那个内馅就是非常的嫩，非常好吃。其实它调味非常简单，就柠檬、橄榄油、一点盐，但是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甜美，对。然后还有像夏天的话一定要吃的就是除了冰淇淋之外还有一个东西叫冰沙，它叫 Granita。 Granita 呢它是新鲜的水果做的冰沙，它跟冰淇淋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冰淇淋就 Gelato 嘛，
对，
Gelato 的话它是有 cream 的，它是有奶油的，就脂肪的，它脂肪含量是 60% 以上，
这么高啊，以后我不敢吃了
要吃新鲜做的，新鲜做的话它的是健康的脂肪、嗯、会比较 好一点那 Granita 的话它就是纯粹的是水果做的
哦，
对。然后西西里一定要吃的口味就是杏仁跟开心果口味，因为西西里也是开心果跟杏仁的很大的一个产地，因为西西里是农产品，应该是说整个欧洲西西里还有 Puglia 南意大利他们是最重要的整个农产品的最重要的产地，还有像什么雪橙啊柠檬啊这些都是西西里的产地。你知道像台湾的这个柠檬碳酸饮料，在所有的便利店这个柠檬碳酸饮料只要是柠檬柑橘类的碳酸饮料，他们的柠檬都是来自于西西里
啊、哦，原来如此，
所以你才会有西西里咖啡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个秘密，可能大家会有点失望，其实西西里没有西西里咖啡这个东西、
欸、
西西里并没有西西里咖啡、嗯、西西里咖啡就是柠檬加咖啡嘛，
对
对，那西西里没有西西里咖啡
哦，就是我们可能用我们的想象把它冠名上去的
对对，为什么会有这一个呢，就是因为厂商他进了很多的西西里的柠檬，然后做了各种碳酸饮料，那因为有剩下一些柠檬，然后所以他就要想一些名目一些产品把它给消掉
哦，挂上了西西里感觉就价值增加两倍，
但他的确也是来自于西西里，这个柠檬的确是来自于西西里，
对对
对,
对,
对, 对，这台湾的厂商就创了这个牌子，就创了这一个产品叫西西里咖啡，对，
有点破灭
所以很多很多那个台湾的游客去到那边就会想说哎、欸，我想要点西西里咖啡对，那我就跟他说西西里没有西西里咖啡，这个你讲的那个东西是柠檬加咖啡，但西西里是没有的，
嗯，原来如此，
对对。
那你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说哎、欸，在西西里那一边的消费是比较便宜的，可是我们大家想象中去欧洲旅行就是很贵很贵、嗯、那西西里那边的物价大概是多少啊？
嗯，我本来一直以为说西西里的物价大概是比台湾稍微贵一点而已，但是这一趟我回来台湾，我发现台湾的物价涨了不少。
台湾最近真的涨蛮多的，
真的是掌声响起，让我有一点吓到了。因为我现在已经很习惯西西里的物价，然后所以我回到台湾的时候，我那天去菜市场，然后我就买一个西兰花，然后两个番茄。怎么就100多块钱就没了，这个我觉得非常的贵耶。在西西里的话，你一欧元基本上这个所有的蔬菜水果你去传统市场买就基本上都是一公斤一欧元，就等于35块台币这样，就一公斤哦，不是一台斤哦，是一公斤。所以像一颗比如说花椰菜比你头还要大颗的花椰菜可能就是一欧元
啊，
对，然后那个番茄可能就是十几颗番茄大概就一欧元，
台湾的那个花椰菜大概就是2颗100块，
而且很小颗，就手掌那么大而已。
对，因为我们有在健身的人大概都知道，就是花椰菜是很好的一个健身的蔬菜，但是呢我们每次去买2颗99，我就犹豫一下，
对，好贵，就是手掌大而已，我们的一颗花椰菜是比我们的头还要大、真的，然后就是吃个3-4天都吃不完那一种，1块欧元。
对，但是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西西里那边算等于整个欧洲的一个粮仓吧，就是农业非常兴盛的，所以那边农产品相对便宜是合理的。
对，
可是其他的东西呢，例如说哦，假设我今天要买衣服啦，
对，
或者说我去餐厅吃饭啊等等的，它的物价是如何？
其实在餐厅吃饭的话，我觉得那个物价可能跟南台湾差不多，台北可能又比西西里稍微贵一点。对，一般如果说你去餐厅吃饭，我举例来讲好了，如果说你去餐厅吃饭的话，比方说你点一个意大利面，随便讲一个蛤蜊意大利面，大概就是400-500块台这样子，这是标准的价格，然后观光区的话可能会稍微高一点，但是也不过700-800块台币，大概是这样子的标准。所以如果说你在餐厅吃顿饭下来，人均差不多是在20-25欧元，然后酒很便宜，所以如果说你再加上点酒的话，一般的 house wine 不是说点这种名庄酒，就是一般的那种餐厅的 house wine 的话，大概就一个人就20-25欧元。
理想这个餐厅是算比较高级一点的餐厅，
就是一般的餐厅，就是 regularly 的餐厅、okay. 当然如果说你是比较高级的餐厅的话，可能米其林餐厅这些可能就是上百欧元起
啊，这当然。
但是如果说你只是一般的这种街边的餐厅，走有铺餐桌布的这种餐厅，差不多就是20-25欧元，
算一算其实跟在台湾的餐厅是差不多价格的。
对，但我讲的是韩酒哦。
哦，
对，还有韩
酒就不是这样子了。
西西的酒非常的便宜，
嗯，而且就像你说他们盛产葡萄，就有很多的葡萄酒。
其实啊，西西的葡萄酒一直被国际市场低估，因为西西他们不是很会做这个市场营销，他们有非常好的酒。为什么？因为我常常去拜访这些小农，我看他们种植的那种方式，那种有机种植的方式真的是非常好，就是几乎每一家，真的几乎每一家都是做自然酒，然后或者是有机种植酒，他们的那个品质非常，但他们国际并没有很多的名声，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所谓的这种市场营销的概念。嗯，西西里第一瓶的罐装，就是有封那个软木塞的这种罐装的这个红酒，是在1960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我有一次逛当地最大的一个酒庄，他跟我讲的，他就说他们是西西里第一个酒庄开始有用那个软木塞去灌的，以前都是法国才有。那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去装那个酒吗？就拿家里面的那种沙拉油桶去装酒。真的，我骗你。到现在还是有这样的传统，就是拿了家里的宝特瓶，然后就去那个酒庄，然后自己就看那个瓶子大小嘛。如果你的宝特瓶是两升的话，那就比如说一升是2块欧元，那两升的话就4块欧元，你就拿你的宝特瓶，然后去那个像水龙头那样自己去填，然后你就去柜台买单，就4块欧元给他。
哇，好想去哦。
我觉得这其实是非常的环保，就是你不用浪费这个玻璃瓶这样子。
对对对，而且就是坦白讲，可能两升我回去可能几天我就把它喝完了，然后再去装。
对啊，所以你就是自己带你的宝特瓶啊，或者是说你们家有那个玻璃瓶，就是那个酒瓶也可以啊。然后他们那边还有机器，你可以自己去填充，把那个软木塞塞回去。
哦，
对，你可以自己去灌装。我们就有带我们民宿的客人去做这样的体验，其实我觉得很有趣。
我也觉得很有趣。
对，你可以自己去酒庄，自己去填充酒，然后把那个软木塞给塞回去。
对，葡萄酒就不是你去外面一瓶一瓶买，而是你自己去装。
对，就是原产地，因为那边是原产地，所以可以这么任性
啊。而且就是又便宜又好喝。
对，就是越便宜越好喝啊。因为你想想看，他们就是砍掉这所有的这个运输啊、中间商啊、这个市场啊、营销这些没有，就是原汁原味的。对，油也是啊，在西西里我们大家都不会买超市的橄榄油，超市的橄榄油就是那种品质比较差的。然后大家知道的话，都会去比如说亲戚家，要么亲戚家是有橄榄油田，或者是认识的朋友家有橄榄油庄园这样子，而且都知道它是怎么种植的，就是比如说是有机种植的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栽培的方式啊。对，所以我们一定是真的是初榨的这一种橄榄油。然后我们就是每年9月、10月这时候丰收的时候，我们会去橄榄园采橄榄，然后带去那个炼油厂，然后去榨。然后那个炼油厂上面会帮你做标记，就是哪一家哪一家的橄榄，就很像那个洗车中心，有没有？你就去排队，然后拿你的橄榄，然后就称重量，然后他就帮你榨，榨出来之后你就拿你的桶子去装，你也可以请他帮你分装这样子。对，
我想问一下，你家的民宿可以住多少人？
我们家现在第一间民宿是只能住4个人，我们就住一层、那我们现在还有另外2间民宿还在装修当中，然后2间民宿一间可以住10个人，另外一间可以住6个人。
哦，
对对对，
OK， 就大概10来个，
十来个。对，
好，我决定了，我要酒团去玩。
好啊，没问题啊，欢迎啊，欢迎啊。
好，那 Sally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呢，有很多人在询问你关于西西里那边的旅游嘛，那你最常接到的一些问题是什么？
会有很多人问我说西西里怎么去。对，大家可能会知道说去罗马、去米兰，但不知道说西西里要怎么飞。那我可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就是我知道的几种飞法。对，飞法，
飞行的方式。
对，飞行的方式。第一个，如果说你是从台湾出发，从台北桃园出发的话，最方便的方法，如果说你要直接去西西里的话，最方便的方法是土耳其航空。土耳其航空它只有在伊斯坦堡转机，只要转机一次而已，那它转机的时间也很短，所以从台北伊斯坦堡卡塔尼亚这是直接的。 那另外一种飞法呢，是从台北飞阿布达比或者是杜拜，从阿布达比或杜拜飞过去的话是5.5小时。我知道很多人是一种飞法，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欧洲有一个廉价航空叫做 Wizz Air、
哎、
WIZZAIR Wizz Air。 Wizz Air 它是个廉价航空，但是它有飞从卡塔尼亚到中东的任何一个点，然后非常的便宜，它的那个来回机票可能就是只要40-50欧元而已，如果说你不买行李的话。哦，讲到行李这件事情，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国人出门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很怕说那个东西带的不够，然后大家都会大包小包的带，然后就会带到行李几乎是满档这样子。
对对 对，因为像我自己在做旅行团的时候呢，客人一定会问的问题就是呢，诶，行李限重是多少？
对，
那当然我知道就是哦，了解行李限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也曾经遇过，就是有客人呢，他就是直接23公斤装好装满，然后里面呢带了很多的矿泉水。就是他们觉得说到国外旅行的时候呢，从自己家乡带的这些水会避免掉水土不服啊。
啊，水土不服，对。但是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在欧洲内陆的这个航空公司，他们的行李都是另外买的，机票跟行李是另外买的，所以看到机票很便宜，大家就可能就一窝蜂就冲了，但是没有注意到说行李这件事情。在欧洲所有的航空公司，你除了买机票之外，都还要买他的行李重量。那如果说你是一个习惯出门大包小包都带的人的话，那你就会付出很惨痛的代价，你可能最后你的那个行李重量会比你的机票还要贵很多。
对，而且你一定要在网络上先买好。
对，
如果你没有先在网络上买好，现场临柜买，那个行李操纵费是很可怕的。
对，就不只是操纵费，还有服务费，就是欧洲很喜欢收一个服务费，什么东西都要收一个服务费。
人力最贵。
对，因为人力非常的贵，所以你在网上买的这个行李额跟你在现场买的行李额的价格是不一样的，然后现场买的话不只是贵，还要再加一个服务费。所以我都会建议大家说，旅行尽量是轻便，可能要改变一下我们在亚洲的旅行的习惯。如果说你打算要去欧洲旅行的话，我会建议你们大家就是行李箱要越少越好，然后行李箱要越轻越好。这其实所有的食衣住行娱乐，所有吃的穿的用的洗发精这些东西都可以在当地买，在当地买非常的便宜，都比你这个行李的超重额便宜很多。
是，
对。那像这个 Wizz Air 呢，它就有从这个中东任何一个点飞到卡塔尼亚，然后机票非常的便宜，如果说不算行李额的话可能就是40-50块而已，但行李额的话就是看你是5公斤、10公斤、20公斤这样一直加上去。对，那所以这个是一种飞法。然后还有另外一种的飞的很划算的方式，是经过中国大陆去飞。比方说因为现在中国大陆他们的航空公司要抢欧洲市场，所以他们把这个国际欧洲线的机票价格放得非常低。像我这一次从罗马飞过来，罗马经上海再飞台北，我的机票只要20,000多块台币而已，来回
很划算耶。
对，而且是在12月哦。然后我查了一下，如果说是明年的6月，就是在暑假之前的话，来回机票大概只要20,000块台币而已。
哇，
对，现在买的话
我要去买了。
是不是很划算？
超划算。
对啊，你就经过上海，你可以选择上海、杭州或者是广州、北京转机，然后他们是直飞到罗马，然后你可以在罗马玩个1-2天，然后再去西西里，这样都可以。或者是说从罗马就直接飞到西西里，转机1小时，然后直接到西西里，然后回程再停罗马再 shopping 都可以。是不是很划算？
真的耶，20,000多块，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 OK 的价格。
我听其他人说台湾买的话最起码都要35,000到40,000之间。
嗯，尤其是土耳其航空跟阿联酋航空，就是因为它是台湾人飞往欧洲最多人选择的航空、
okay.
所以他们的价格尤其是遇到那种廉价啦，或者是旅游大旺季啦，
都非常贵。
像我自己在做土耳其的旅游嘛，那他们的旺季的价格都已经来到了56,000
啊。真的吗？经济舱？
对，经济舱。
这个是商务舱的价格。真的，我这一次我们一家三口飞过来，然后我是提早飞的，所以我选择那个四川航空，然后 我是买的是商务舱，我是买了之后才跟我老公说。我是说因为我是一个人的票，你们是2个人的票，不一样。我们结问是一样，都是一样的价格，所以他们2个人、大概台币50,000块不到，然后我一个人就是50,000块台币，然后是商务舱。
哦，
对啊，
你知道你讲到四川那边，我就想到最近市场上呢也有很多那种土耳其团，
对，
那他呢团费只要26999，
对，
含飞行10天，
真的？
对，就是用四川航空
啊，然后就经过成都转机，对不对？
对，然后因为他可能当地的部分会大部分给你用自费啦，然后呢、餐就自理餐啦，然后可能就是门票就是要自己去买啦等等之类的，我不晓得哦。但是在市面上确实看到用四川航空而搭配出来的旅游商品了。
OK OK， 其实我觉得说这个现在旅游的方式就是越来越多元化了，以前传统的话可能都是旅行团全部一票包到好，但其实现在他可能会更倾向于说就是用你半自助的方式，就是说我可以帮你包含机票跟住宿，其他里面的行程你可以自己看，就是你想要加选或者是其实也是不错的方式，就是如果说你刚好也想要尝试看看自己去自助旅行，但是又有一点担心说自己不知道怎么规划行程，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嗯，没错，
对不对？
那你刚刚西西里跟我们分享了就是飞行的方式嘛，那在当地的交通要怎么规划呢？
OK， 当地的交通是这样子，一般人家问我这个西西里的交通方式，老实说西西里的公共交通工具并不是非常的发达，如果说是大城市点跟点之间，比方说卡塔尼亚到巴勒莫或者卡塔尼亚到塔奥米纳这种大城市的话，点对点之间是 OK 的，它都有这个很定期的巴士或者是火车可以到，但是如果说是你要去逛一些比较小众的一些景点啊，或者比方说你要去火山啊，又是一些大自然的景点的话，那就需要开车会比较方便，所以我都会跟客人建议，如果说你只想要第一次去西西里，只想要踩一些大景点，先去走一次大景点的话，那你就坐公共交通工具，那如果说你的时间有限，那你想要玩的比较深入的话，我就会推荐他们用包车的方式，因为是会比较有效率，我们其实也有提供包车的服务，就是可以让他们在短短时间之内可以去踩比较多的景点，因为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难得一次度一次假，那我可能就只有3天5天的假期，那我又很想要就尽可能的看多一点地方，那包车是一个最快的方式，可以让你在短短时间之内去踩很多的景点。
嗯，
对，然后又玩得很深入。
对，那如果说你自己是很享受开车的呢，那你就可以租车自驾。
对，租车自驾。但就是说我会跟大家小小建议说，其实西西人开车并不是那么的文明，就意思是说如果说你在台湾的话，你是习惯那种钻小巷弄的话，那很适合在西西里开车，就是西西那边开车就是这样，因为他那边很多小巷弄、嗯、然后再来就是大家开车都是比较交通号志都是靠参考的因为你知道乡下地方嘛，所以大家交通号志都是靠参考的，所以如果说你自己对开车就是没不是那么有自信的话，我会建议你不要开车，因为西西里这边会有很多那种 ZTL 区， ZTL 区就是这种 residential 才可以进去的一个区域，那如果说你车子不小心开进这一区的话，你就要吃罚单
哦。
对，
还有这种规定啊。
所以就是如果说你语文不是很好，然后你要去的地方又是这种古城区，那我会建议你们都不要开车，因为你很容易会误闯这个 residential area， 然后你就莫名其妙被吃单。
对，而且你有提到就是说在西西里那一边的网路也没有那么的稳定、嗯、你要是开着开着 Google Map 连不上
对，
定位定不准，那你就完了。
对，所以其实你浪费的时间，然后你又其实有一些额外的这个 cost 发生。
对，就是还是出去玩就好好的玩，不要再花时间哎还要找路啦，干脆就交给当地的司机来帮你处理这些问题。
对，就是说两个选择，如果说你第一次玩你是踩大景点的话，那其实没问题，就是点对点之间，然后在城市里面就用走的这样子，那如果说你是希望说你也想要去一些比较深度游的、啊、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也想要去品橄榄油啊这一些，你想要比较特别的这些体验的话、嗯、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包车，包车的话你就不用担心到这些有可能的这种额外的消费发生。
对，
对，
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呢去住你们家民宿请你帮忙规划了
对对对，这也是一个方法，这个就是很省事的一个方法。
嗯，
对对对，保证大家吃好喝好。
对，然后呢所有的旅游困扰都由你来帮他们处理。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好，我觉得今天真的非常高兴邀请到 Sally 来节目上面跟我们分享关于西西里那边的故事。那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想要给自己一个假期，不管你现在要走历史路线的或者是走这种纯粹放松耍 耍废的行程其实都非常非常适合去西西里。那呢，如果说想要去了解一下 Sally 他们在西西里那边的一个民宿的话呢，相关连结我放在下面资讯栏，如果大家有去那边玩的话一定要去找他哦。好，我们再次感谢 Sally 的分享，同时也感谢所有听众今天的陪伴。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别忘记给我们五星好评加分享。另外呢，我们在 LINE 还有旅行快门讨论室的社群，如果想要及时跟我们聊天互动的话呢，都欢迎加入社群哦，相关连结我一样放在下面资讯栏。旅行快门，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
各位贵宾，我们的班机已经抵达，感谢您今天的搭乘。旅行快门每周三、周五与您在空中相会，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